香港苹果日报的运作进入倒数时刻，大批员工星期一晚带同个人物品离开将军澳一传媒大楼。据了解，不少员工即日辞职，包括网上动新闻全部剪接员工。苹果动新闻报道的主播当晚在镜头前向观众宣布停播的消息。
好遗憾，在这里跟大家讲，今晚会是最后一晚播出九点半苹果新闻。
香港保安局上星期引用国安法条文，冻结《苹果日报》相关三间公司的1800万港元资产，又要求七间本地银行不得处理呢三间公司的账户资产。一传媒董事会星期一通过去信香港保安局，要求解冻部分资产，决定以星期五作为死线。如果资金不获解冻，当晚11:59会关闭网上的动新闻。最后一份苹果日报会在星期六出版，董事会星期五会开会作最后决定。苹果日报财经网上版由星期二凌晨起已经停止更新。据了解，法庭、政泰等部分版面会运作去到星期五。国际、突发和英文版的主管已经辞职。与此同时，亦都有苹果记者表示打算继续翻工去到最后一刻。
我想我会留到最后一刻咯，因为我觉得呢度每一个人都好热血咯，即系我觉得可以留多一秒，可以感受多一秒个热血都好值得嘅。
苹果日报星期二朝早仍然有出版，包括港文、财经、娱乐等版面。报纸的头版提到一传媒董事局去信保安局，要求星期五前解冻部分资产，否则当晚将会关闭网上的动新闻和星期六出版最后一份日报。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打破沉默，回应苹果日报面临停刊。她说香港国安法执行快将一年，当局不会被这条法律形同虚设。
不能够以话因为涉嫌的机构是新闻的机构，涉嫌的人士是新闻机构里面的负责人，我们这次的工作就是在打击新闻自由，是完全无关。换句话说，新闻机构里面的负责人亦都不可以因为是属于一个新闻机构而以此作为一个保护罩，是可以不遵守法律。批评特区政府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有意图、有组织、有煽动去颠覆特区政府，那当然是两码子的事了。
林郑月娥表示，冻结调查对象资产是国际惯例，他没有直接回应会不会按一传媒要求解冻资产以支付员工的薪酬。香港记者协会新任主席陈朗星表示，不少离职的苹果员工负责的是即时新闻，而网上即时新闻是苹果日报重要的一环，因此造成很大影响。他估计苹果日报将难以继续营运，又形容是一个时代的终结。70后香港土生土长的陈小姐是苹果日报忠实读者，她说以往觉得苹果日报为了吸睛，部分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内容比较庸俗和哗众取宠，但是目前香港绝大多数报章都已经归编，缺乏批判性，更显得苹果日报难能可贵。
在而家所有報紙的頭版擺埋一齊嘅，除了蘋果之外，其他份份都是支持政府的嘢啊，或者係即係而家盡量都不會去報導一啲係即係批評政府的嘢，六四啊或者示威啊呢啲嘅嘢，佢可能會報導，但是未必會擺在頭版咯。咁樣其實是很影響一般大眾對於社會或者係對於政府的了解。
部分舆论认为，和外界原先预期苹果会遭到政府取缔相比，苹果自行停运就好比是自然死亡或者是安乐死。陈小姐就说，苹果以这种方式画上句号，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更加起到震慑的作用。
係唔係即時取替咁樣幫佢閂埋門，同佢咁樣凍結户口拉曬啲人係冇咩分別。可能咁樣做仲更加令到嗰啲新聞工作者有震攝嘅效果，因為即係佢而家冇話要拉啲記者，但係咧即係令到佢哋覺得有咁嘅風險，唔知會俾人拉，亦都唔知幾時俾人拉。咁又唔知可唔可以轉到其他嘅報紙繼續報導？下一個係咪到佢咧？定係即係應該唔好再做新聞啦？即係好多新聞工作者都係好多嘅問號啦。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話：1995年創刊嘅《蘋果日報》，煽情化同埋注重圖像嘅報導風格，為香港報業帶嚟新氣象。但系亦都因为咁引起广泛争议，
有好多新闻系会系用偷窥啊，甚至系即系作古仔啊咁样走出嚟啦。咁其实对个新闻行业嗰个操守咧，当时喺头嗰十年咧系引起好多嘅批评啊咁样。咁觉得佢嗰个新闻嘅手法系好有问题咯。但系就因为咁咧，即系引起好多读者嘅留意啦，都有好多读者佢哋会觉得睇报纸唔系再系一个理性思考咯。覺得是一種的但求過癮，即是它是有一種用一些很極端的手法來去表達新聞那個背後的那種情緒。那這個就是 它成功的地方。
梁麗娟認為，《蘋果日報》爭取到大批支持者的另一原因，是它捕捉到香港在後回歸年代面對的焦慮。
咁所以佢會將一啲政治事件去包裝到一啲比較情緒化咯，咁所以亦都係造成一個所謂嘅民粹主義嘅一個潮流咯，即係民粹主義就係用市民嘅角度或者市民嘅心聲嚟去睇個政治環境咁樣，亦都好回應到香港人嗰種嘅恐懼啦，即係對中國嘅恐懼、對未來嘅恐懼、對香港嘅前途嘅唔把握嗰種嘅恐懼。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炳權形容，蘋果敢於報導主旋律以外的聲音，它能否生存是一國兩制的寒暑表。蘋果一旦消失，對香港人和公眾的知情權都會帶來損失。他說，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後，北京以國安層面看待當地媒體的報導，相信日後會透過不同方式影響媒體。曾經在一傳媒工作19年的資深傳媒人李月說，對《蘋果日報》可能停刊感到難過，他認為香港已經出現暴禁，並且形容香港的紅線已經擴展成紅海，任何行為都可以被講成是違法。他相信當局並不是僅僅針對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和《蘋果日報》。李月華口中的暴禁曾經出現在上世紀50到80年代處於戒嚴時期的台灣，當時的國民政府從發行、印刷到報導內容處處設限，每日出版的報紙成為宣揚黨國思想的重要工具。台灣華人民主書院董事會主席曾建源認為，香港媒體目前的境況比起幾十年前的台灣更差。
在戒严时期呢，新闻的这些审查哈，它都是
曾建源话，在台湾戒严时期，新闻审查都是事后审查。政府比较通常的做法是令到每间报社形成自我审查，用罚款的方式作为惩罚，顶多就是这样的。冻结报社的财产，令到它无法经营，那是进一步侵害报社，等同是人民的财产权。而財產是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自視體大，在台灣一定要透過法院的判決才可能凍結。有分析認為，2020年國安法通過後，雖然表面上是以香港普通法執行，但是背後就有國安法加持，導致普通法可以從嚴解釋，甚至是改變普通法的執行方式。
在港区国安法当中啊，他们有明文规定啊，就是香港的这个所有的。
曾建源话，港区国安法有明文规定，所有的法律如果抵触国安法是无效的。国安法规定的4种国家安全犯罪都涉及到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当中，同全世界一样的，就是保障思想言论出版写作的自由。但是在国安法当中，那反而是变成犯罪。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未来的言论自由、出版和写作自由的空间必然会受到限制。 路透社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深表关注香港当局有选择性感并且出于政治动机引用香港国安法，任意针对个别传媒机构，又认为扼杀媒体自由将会削弱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能力。根据公司年报，日传媒在2020年3月底有1275名香港雇员。路透社电话访问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身在美国的顾问 Mark Simon， 引述对方说，部分供应商想帮一传媒渡过难关，尝试将资金存入去银行户口，但是被拒绝，公司已经无法在银行系统运作。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